为了应对中国模式的侵略和操纵，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以23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从根本上重置美中经济和技术竞争战略的最新政策报告建议。在提出的近150项立法建议中呢，包括废除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再次以逐年审议调整目前中国享有的关税分类级别，甚至包括要求联邦储备系统对美国银行应对可能失去中国市场准入进行压力测试。这份报告建议与美国政府提倡的美中建立建设性和健康经济关系是否合拍？这些建议中哪些渴望成为美国立法？北京喉舌是华盛顿政客的狂想的这份建议是不是啊有点轻看了这份报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是，第一位是美国商业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东博士。文博士你好。
小平主持好，观众们好，嘉宾好。
第二位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丁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就请问文教授，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呢，今年的4月份呢，在普林斯顿大学呢有一个讲话，那么这个讲话呢，等于是说全面阐述了拜登政府处理美中经济关系的原则和希望达到的目标。那么在这个演讲中呢，耶伦说啊，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我们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能够也需要找到一种共存和分享全球繁荣的方式。那么一个不断发展遵守规则的中国呢，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两国都能从经济领域的竞争良性竞争中受益。那么我想呢，这份国会的这个报告呢，被媒体普遍认为是重置美中经济关系。那么这个报告和白宫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战略原则呢，是互相呼应呢，还是彼此打擂台？
是问谁？
冯国忠教授。
哦，问我啊，对不起。
问您，对，我说第一个问题给您，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白宫或者是那个这个耶伦财长，他是从现状出发，他当然希望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那个经济关系不要完全破裂。那因为呢，里面对两国的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其实全球化是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现在这个全球化或者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倒退，对吧？两者都发生了倒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当然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倒退呢，那么当然是涉及到这个价值观啊，对那个世界全球化的愿景的这个是不是有共识啊等等。那么这发展到现在呢，我觉得耶伦呢当然希望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个经济关系至少能够稳定，那么以便为这个其他方面的分歧的消除那个提供那个一些回旋的余地吧。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两国的民众也是有好处，对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那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呢，美国的那个国会它是代表民意的。如果刚才那个丁教授好像也提到，就美国的民意现在对中国认为是不友好的一个国家，这个你连学生也不愿意到中国去，所以这个民意呢是充分的反映在那个国会的一些决议里面。这些决议不会马上生效，特别是我注意到现在它只是一个众院的以下面一个小组的通过的一个决议，那么要变成那个众院，甚至还要得到那个参院的同意，那么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呢，我觉得民意非常重要，因为最后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由民意来决定这个国家的这个根本的大方向的。所以呢，中国不能够那个掉以轻心的， 那个如果中国希望跟中美国保持比较友好的经济的往来的话，那么你必须注意到，就是说从2016年以后，不但是美国，就是欧洲的主要国家，那个然后呢日本啊、澳大利亚、加拿大都连续发表声明啊，那个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么如果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话，那么他所享目前所享受的市场经济这个地位衍生出来的一些待遇当然就发生问题了。那么我稍微再补充一两句啊，为什么说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要素市场它没有发育出来，这是党自己去也承认，然后呢也呼吁说要尽快的发育出这个要素市场。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产品它的成本最后是分解为这个资本的价格、劳工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这三个价格的一种组合。那么然后呢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产品那个在世界上有价格优势，那么你当然就扩大你的生产向全世界出口，那么其他国家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那么就应该进口这种产品。那么这就是全球化为什么会对每个国家都带来好处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以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这个方式在扩大自己的生产，然后呢进口就是本国生产比较昂贵的这些产品，那么当然大家都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不是，中国现在要素市场没发育出来，又是党在那儿指挥一切，很多那个国营企业它跟党库跟那个国库都是相通的，党要它强大，那么这个党库跟国库可以无穷无尽的给它资源，让它做大，然后到世界上去吞并其他的那个私人企业，而其他的国家的企业又没有这种补贴。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越是发达的强大，那么它对世界市场的扰乱那个 disturbance 就是越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些发达国家都提出来，首先就不承认你是一个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所派生出来的一些权利以后会逐渐逐渐的剥夺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自己心里面应该明白，他那个要打官司的话是打不赢的。
嗯，这个文教授里面提到几个观点比较值得注意，一个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民意机构通过的一个决议，虽然离这个立法呢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呢这个要不可掉以轻心显然这个委员会呢是一个两党委员会，是23票对1票通过的，所以说未来成为这个法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加勒格尔说这些讨论有望在2024年第一季度导致负责任的立法活动的感到乐观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这个一些党媒的喉舌呢，他说这是华盛顿政客的狂想，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媒体说是美国的鹰派这样一些声音。所以我想听听丁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立法的建议呢？
我们先从中国的这个华盛顿狂想这个评论来讲好了。其实也不过就是大概4-5年前吧，美国国会里面其实并没有所谓那么多的反中的鹰派。那但是在这一次这个中国特赦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是23-1。那表示呢，明显的表示呢，所谓的鹰派，就是以这个中国媒体的角度来说，这个鹰派的美国政客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占大多数。那当然它只是一个委员会，在整个众议院里面，这些人只是少数的一小群的这个国会议员，这个众议院的国会议员。但是我想也就是因为这样，也就是因为这种强硬的态度了，就像就是这个中国媒体的这强硬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它也促成了越来越多美国人，不管是国会议员，不管是企业界，或者是学生，他们都慢慢的对中国的这个观点有所改变，甚至变成中国媒体口中的鹰派。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来看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总共大概53页了。那里面有这样大概150个具体的建议，大概153个左右。那不管是他们的摘要里面写了大概15点到他们的具体大概150项具体建议。其实这里面很的 第一，我把它我自己的观察是，里面有几个重点了。第一个是它的焦点是完全在经济层面上，它在里面它不谈跟中国的在政治上的价值或者是制度上的这个差异，它也不讨论中国那个地缘政治跟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面存在的各式各样可能的竞合关系，它完完全全就是聚焦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好，那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美国来说，其实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对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对自己要重新检讨的一个思维，或者是具体对自己的一个具体建议。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看这150这个150项建议里面啊，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说，哎，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应该做什么，那美国的农业部应该做什么，然后美国的对外投资委员会应该做什么。它里面是对于自己本身行政架构行政措施的很多反省跟检讨。那你说行政措施行政架构是这么容易做的吗？其实它很大一部分需要靠国会给预算啊，行政部门得买单了 所以那今天通过这个报告的不就是国会里面的一个委员会吗？所以当国会说，哎，我给你，我觉得你们行政部门应该做这些事情，来重新思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来或者是说用直接用报告里面讲的话来重置 reset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那这些事情你们应该做。那表示因为这个报告来自国会，表示我们也愿意给钱啊。那接下来具体怎么做我们要谈，所以它不会是今天报告做完明天就发生的事情，它的确是会有时间差的。只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建议其实都是可以都是在行政立法部门双方经过一个功能性的或者是事务性的讨论之后呢，可以让它发生的。只要国会能够编得出预算，只要这个预算的编列呢，不要最后落入明年美国要大选了，不要最后落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纠纷。我想很大的可能，这些预算跟这些作为这些预算都会编得出来，然后会能够真正的落实大部分的这些建议。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项建议是争议性比较大的。也就是以这个追回国待遇对中国的贸或者是对这个关税追回国待遇这件事情。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追回国待遇基本上是在2000年通过的贸易法案，中美贸易关系法案里面就正式确定了，然后差不多就是跟中国进入 WTO 同一个时间，然后中国也从此开始进入了快速飞速成长经济成长的时代。那这一个建议呢，对在报告里面的使用的语言是说，他们觉得这个至少这些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们，他们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促使中共改变的一个工具。那他说 leverage 了杠杆，但是作为一个工具啊，他们那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成功，那事实上还变数还非常多。那首先呢，因为这个最惠国待遇当年在克林顿时代到最后在2000年最后法案通过，事实上也经过几年不断的讨论。基本上每一个会期，那时候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里面，在每一个会期国会会期里面，这件事情就被人拿出来讨论一次。那现在要把这个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这个待遇拿掉，那变成说每年固定审查，要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它也会有难度，没有那么快可以发生。那当然我讲没有那么快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国会的作业你要形成共识本来就花点时间，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最惠国待遇的改变，事实上它改变了某一种经济中美经济关系，在很核心改变了某些核心的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现状。那这个现状的改变是不是会对美国的某些产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呢？那目前在已经看到的文献跟报道里面，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跟担忧了，尤其是美国的农业部门。那美国的农业部门出口到中国的数量相当大，所以如果说虽然说这个最惠国待遇并不是针对农业部门，但是一旦发生了中美之间贸易关系因为这个最惠国待遇的取消变成 变成每年重新审查的话，那它对于中美关系的贸易关系会有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呢，最直接最大的影响会不会发生在美国的农业部门上面呢？那这个是美国很多国会议员跟行政官员目前正在考虑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啊，150个建议里面，这一点我想他要落实的这个时间跟机会会比其他的这种比较事务性的、比较实作性的这样子的建议的实现的时间要往后拉，往后推一点。
嗯，那个刚才我们丁教授呢也谈到了这个最后国贸易待遇的问题，这个现在叫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那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呢叫最惠国贸易待遇啊，那么英文名字的 PNTR。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文教授提到，就是中共呢它不是市场经济国家，那么你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呢就会有某些后果，那么这个后果呢，那么集中之一就是这个最惠国贸易待遇，或者叫中国正常贸易关系法里面提到的啊，这个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并不只是啊这个委员会这次提出来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美国国会众议院啊，有多个委员会，有多个人提出了废止中国这个正常贸易、这个正常贸易关系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请文冠中教授谈谈，就这个东西对中国有多重要？如果给废掉的话，后果有多重呢？
哦，这个对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因为，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它本身是当时还是从一个计划经济那个体制向那个市场经济体制那个过渡。那么它在加入 WTO 的时候呢，它也同意用15年的时间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那么当然是就是有要素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有要素市场决定性的这个决定这个要素的价格，然后用要素的价格来决定所有产品的这个成本。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在那个世界上肯定也就是一个充分开放的一个市场，而且呢不是由党的意志在指挥这个经济的格局，而是由比较利益成本来决定这个中国应该生产什么东西，应该进口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大门就可以开得很大，那个不像现在这个由党来审查每一个企业，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有统战的功能，好比说那个电动汽车，对吧？对那个 Musk 就进行各种优惠，对吧？但是呢，对另外一个企业，他觉得这是跟自己是竞争的，他可以打压。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全世界比较放心。那么当时呢是因为美国带头，所以呢那个所以其他的发达国家。也就是占全世界这个整个世界容量的60%以上的国家，就几乎对中国就全面开放，而不要求中国对等的做到像西方这样的开放。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集体之内，其实这些发达国家要把自己集体里面这个中国成分要清除掉，其实也是十分痛苦的。那这个有些当然也几乎大概做不到。刚才丁教授举到的一个农产品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因为美国农产品里面大概差不多1/3的东西吧，就出口到中国去了。那么如果中国要报复的话，那么对这个农民大概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吧？那么等等，当然美国也是有很多那个这个报复手段的了，因为好比说中国需要这个芯片。这个每年要进口这个1000多亿美元，而农产品总共也就是几十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不对等的。那么所以呢，我并不认为这个中国有很大的报复能力，但是呢，中国从这个最惠国待遇里面，你像是单方面让人家开放，自己不开放，这个然后差不多已经20年左右了，对吧？当然了，美国现在呢还有一个措施，就是现在这个贸易代表。这个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对中国某种东西进行限制，对吧？类似于配额的这个想法。那么另外呢，就是加税，就是对那个大部分的产品，这个是认识川普这个任期之内所做的。那么然后现在那个拜登这个这些政府也就继承下来，就是说，因为既然你不是市场经济，那么你的产品是扭曲的，所以加税 对吧？那么看看吧，就是说他这两种思路，对吧？是哪一种思路他会胜出？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为了要改变这种很被动的那个局面，那你只有自己继续改革啊。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在目前这个领导之下啊，那个他能够顺利的做这个东西，因为就像我说的，他如果继续改革下去的话，那么党就被边缘化了，没有这个党国体制了。
嗯，我们的油管网友啊，于次郎呢留了一个言，他说重置再评估是美国对实施多年的政策要做大调整与全面转向的专用词，他是告知全世界资本家的一个信号，而这种调整往往是180度的政策转向，也就是说美国正式宣告停止绥靖中国了啊。他对这个报告的评价还挺高的啊。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最后还有一分钟，我们请丁教授评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国会的对华鹰派在打击北京的运动中遇到了罕见的阻力，农业区的共和党人和农业游说团体呢越来越担心国会可能会摧毁美国农民的最大出口市场，因此呢他们这个建议呢啊，这个共和党人这个委员会啊，或者这个国会的这个特色中国委员会呢，制定一些更具啊战略性针对性的目标的方案来改变目前的这个方案，你觉得这种修改有必要吗？啊，一分钟，嗯。
啊，我想这个修改是有必要的。那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其实很难说。那同时呢，在美国国内，它同一样可以利用补贴或者是其他救济的方式，就是国内美国国内内部救济的方式，来防止或者是减低中国未来万一发生贸易报复的时候，对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产业产生贸易报复的时候，来降低他们损害的手段。所以在对美国来说，我想目前就是一个重新思考，一方面要思考怎么样来重置对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另外一方面对于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一些产业呢，来思考说怎么样做损害管理。
嗯，好，我要感谢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教授嘉宾啊，第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洪冠中博士，第二位是美国罗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